伊朗仍低威，以色列做好开战准备。他被中共代表台湾称利用赈灾打赢之战。日非即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中共干涉加拿大大选，两华裔政客人关注。受华出口管制影响，南韩晶片巨头在美建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多年来伊朗一直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来对付我们采取行动，因此以色列一直在防御和进攻上对付伊朗及其代理人。我们将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无论哪个伤害我们或计划伤害我们，我们都会伤害他们。以色列正在准备和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以色列削弱伊朗过去10年在叙利亚影响力的更广泛行动的重大升级。当日以色列取消防空部队休假，预计将立即部署。卫生部已经召集所有医院管理人员召开会议，医院管理人员要求确保这个周末有足够的人员配备。此前伊朗宣布世界各地的所有以色列使馆现已成为合法目标。据以色列之声报道，以色列已经开始撤离驻巴林、埃及、约旦、摩洛哥和土耳其的使馆。世界各地的所有以色列大使馆都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警报，其中一些据信处于危险区域的大使馆已经将他们的工作人员疏散并转移到安全地点。以色列指示大使避免公共活动和集会。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认真对待针对他们的每一个威胁，战斗机已经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全国范围内的 GPS 干扰系统以应对一些可行的威胁。他还发文写道，后方司令部的指令保持不变，无需购买发电机、储存食物和从自动柜员机提取资金。如果有任何变化，我们将立即以正式和有序的方式更新。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色列防空系统足够强大，足以应对伊朗或伊朗代理人发起的潜在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四号发现有多次发射从黎巴嫩飞向以色列北部的贝扎特和什洛米地区，以色列国防军扑灭了火源。有一枚火箭弹从加沙北部向以色列南部的城市和社区发射。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以色列的斯德洛特和阿什海隆的火箭攻击负责。4号，以色列高级官员收到的情报表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在5号利用中程弹道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领土。以色列已经通知美国，如果伊朗决定以以色列领土为目标，这样他们将对伊朗的任何侵略作出同样的回应。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政权宣传账号开始发出威胁，暗示德克兰伊斯兰政权将向以色列目标发射飞弹。以色列回应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会对伊朗进行反击。以色列空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伊朗和代理人的袭击。以色列国防部正召回空军预备队军人回到空军。以色列还将拆解的 F-16 战机转移到未知地点。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以色列空军礼拜一对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进行了空袭，德克兰被迫作出严肃回应，以防以色列重复这一类袭击或升级，但报复的程度将是有限的，旨在威胁。网友认为，伊朗这样是认低威吗？现在反悔已经不再可爱了。4号，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约45分钟，讨论内容包括有关最近世界中央厨房车队袭击以色列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地区局势可能升级的讯息。 拜登表示，美国未来对战争的支持取决于以色列保护平民的新措施。在7名援助人员在加沙遇害后，以色列外交部长用尽全力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关系。此外，4号伊朗爆发了内乱，逊尼派反政府游击队伊朗人民抵抗组织对伊朗东南部城市哈巴哈尔至少两处警察局和一支革命卫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攻击设施。十几名伊斯兰政权武装分子被杀。台湾花莲强震引起全世界关注，而中共驻联合国副大使居然跑出来代替台湾表示感谢。台湾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这种无耻行为。在3号台湾东部发生的这次地震，目前造成10人遇难，有超过48个国家的领袖和政要对台湾表达了慰问和援助的意愿。当日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儿童和武装冲突议题进行讨论时，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时突然话锋一转，提到话中国台湾地区发生强震，中方已经表示诚挚慰问，仲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和关切，想要借此展示中共对台湾主权归属的主张。台湾外交部在4号对中共代表的发言表示不满，外交部严正谴责中共无耻的利用台湾赈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径。台湾外交部重申，台湾主权独立和中共互不隶属，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能够在国际上代表所有的台湾人民，同时也强调地震发生至今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台湾政府和人民表达了关心，并愿意提供协助。外交部对于国际社会即时且温暖的慰问表示诚挚感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表示，台湾陆委会在一份声明中感谢大陆方面的关心，但表示中方无必要因为这次地震而提供救灾援助。专家分析指，台湾之所以迅速拒绝，可能是因为由中共干扰1999年赈灾工作留下的前车之鉴。当年中共阻碍了联合国提供地震相关援助的能力，还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影响，阻止台湾得到其他政府和组织的承认和全面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荣向时代杂志解释了台湾政府拒绝给中共参与当前恢复工作的原因。他说，来自中共的援助总是有条件的，而且由于中共坚持要所谓的武统台湾，必要时会使用武力，导致台湾大众对中共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再加上中共的军队正在持续利用军机和军舰骚扰台海，由于这种军事恐吓，所以民众对中共的意图存在巨大的怀疑。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即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部队在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演习。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下个礼拜和美国和菲律宾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三国将在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罗姆尔德兹说，两国已经讨论了以轮换方式部署部队的问题，这种安排类似于美国在菲律宾驻军的安排。他还说，预计菲律宾和日本两国1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三边峰会后不久达成互惠准入协定。去年11月，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时，两国同意就协定展开谈判，同时日本方面亦同意向菲律宾海军提供海岸监测雷达。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约翰斯通说，如果日本在菲律宾驻扎部队的计划能够实现，这样将向中共传递两个强有力的讯息，一是针对中共的修正主义行为，一个地区性的多边安全架构正在形成，二是日本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公认的安全提供者。罗姆尔德兹说，美国、菲律宾和日本亦即将达成协议，三国海军将在南中国海定期举行海上演习，而且呼吁好像澳洲这样的志同道合国家亦参加，细节在敲定当中。另外，日本首相岸田在4号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需要展现更大的存在感，承担更大的责任，为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提供选择。报道还说，预计三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应对来自中共日益增长的网络威胁，以及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矿产镍的供应链发展问题，而菲律宾是主要的镍生产国，同时还会讨论在其他领域展开合作，例如美国公司在菲律宾开发半导体设施，以及日本帮助培训菲律宾工程师，同时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开发 5G 网络亦在考虑之中。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使菲律宾在不依赖中共技术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二号两华裔政客董咸鹏和陈国智在加拿大国会听证会上被多次问到是否认为加拿大联邦大选存在外国干预的情况时，两人都遮遮掩掩，没有直接回答。安泰略省前自由党政府华裔内阁厅长、曼锦市副市长陈国智罔顾左右而言他，只说他会谴责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前华裔自由党议员、现独立议员董咸鹏回答没有提到证据，被进一步逼问时先说外国干预有可能存在。听证会上公布的联邦情报摘要显示，董咸鹏曾经和中共领事透露，中共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质事件处理不当的话，会影响自由党政治前景，比保守党渔翁得利。中共时不时透露一下两名加拿大人质的相关讯息，能够安抚加拿大舆情，能够为自由党提供一些对抗反对党的极有价值的谈话要点。加拿大人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不当，缺乏法律依据，认为加拿大警方逮捕孟晚舟是依法行事。2021年初，董咸鹏曾经和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韩涛私下谈到上述观点，并谈到国会动议将中共维吾尔族政策定性为种族灭绝。去年三月 ，Global News 曝光上述内容，董咸鹏在压力下辞去自由党党团职务。他起初否认和韩涛有过这一番谈话。Global News 曝光上述文件之后，又改口承认。Global News 还曝光2021年2月董咸鹏打电话给韩涛，建议中共推迟释放人质。去年3月董咸鹏请辞时一口咬定媒体报道不实，但 Global News 和环球邮报等多家媒体对大选外国干预的连续曝光，迫使杜鲁多政府启动目前还在进行中的公开调查。文件指出，2019年9月董咸鹏候选人提名涉嫌违规，如中共是加拿大华人社区代理人，为他们组织各种造势活动，使钱将中国留学生运到提名现场为董咸鹏造势，为一些留学生提供伪造文件方便他们为董咸鹏投票。报道还引述匿名国安消息人士曝光，陈国智和中共多伦多中领馆官员过从甚密。2019年加拿大安大略情报局官员曾经亲眼看到陈国智和去年5月因涉嫌威胁针对庄文浩及其家人被驱逐的中共外交官赵毅多次偷偷会面，而且会面都和大选有关。陈国智被问到对香港反送中抗议运动持乜嘢立场时， 他称需要警察维持法治和秩序，港警处理了香港的这一动乱。被问到港警行动是否受中共左右时，他的回复是：我又不是香港警察。三号南韩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宣布，将投资38亿7千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下一代高频宽记忆体生产基地，并计划在2028年下半年开始量产。这个是半导体制造商首次在美国开设 AI 晶片先进封装厂。根据韩联社报道 ，SK 海力士同印第安纳州政府、普渡大学、美国联邦政府官员等共同举行投资签约仪式，并正式公布建厂计划。知情人士最近向彭博社透露，美国官员希望南韩限制制造高端逻辑和记忆体晶片的设备和技术流向中国，包括比14纳米更先进的逻辑晶片，以及一种超过18纳米的 DRAM 记忆体。目前韩企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大公司仍在中国营运。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韩政府为维护韩美关系，考虑一定程度给予配合出口管制，但因可能引发北京的潜在惩罚持谨慎态度。此外，南韩作为全球主要晶片生产基地之一，它的技术泄漏至中国的问题日益严重。南韩总统尹锡悦曾经表示，美中紧张局势将晶片产业的竞争推向全面战争，南韩政府将携手美国等盟邦，全力支持南韩晶片产业的发展。SK 海力士的全球 HBM 市占率居首，它向英伟达独家供应第四代 HBM， 并从上个月尾开始向客户提供第五代产品。根据美国政府在2022年签署的晶片与科学法，将计划拨520亿美元的补贴支持在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产业制造和研发，以帮助美国重新获得半导体晶片制造的领先地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